耶和华的约柜还在大卫城里面，所以他就问拿单，就当时的先知就是拿单，他就问拿单说：“拿单，我住在香柏木的宫殿里面，可是耶和华的约柜却在布幔里面。”拿单一听就知道大卫什么意思哦，所以拿单马上就回答他说：“你可以按照你的意思而行，因为耶和华跟你同在。”我其实这句话很重要，只要耶和华跟我们同在，其实我们是可以按照自意思而行的。可是没想到当天晚上，耶和华的话马上临到拿单的身上。耶和华跟拿单说：“你去告诉我的仆人大卫，你跟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不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乃从这会幕到那会幕，从这帐幕到那帐幕。”可见耶和华 他跟我们同在，他是在我们当中，他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的士师，就是我从来没有对以色列的任何一个士师跟他们讲说，你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耶和华他从来没有要求任何一个人要给他建造殿宇。他继续跟大卫讲：等你的硕数满足归你的列祖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祝福。你放心，将来你的后裔会接续你的王位，接续你成为以色列的王。他必为我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所以拿单就把耶和华向他默示的话，他就跟大卫讲。结果这件事情既然这样子，大卫就暂时先把他搁下。这从这里看都可以看得出来，大耶和华并不要大卫帮他建造殿宇。所以等到过了很久很久，又过了许多许多年之后，大卫他已经平定了周边的那些国家，比如说是以东啊、亚门啊，哦，还有那个腓力士人啊，他平定了那些国家之后，他年纪也渐渐老了，他就有一天，他就把他的儿子所罗门叫过来。那时候所罗门也慢慢长大了，他就对他的儿子所罗门说：“在你还没有出生之前，我的儿子啊，我心里面本来就想要为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流了许多人的血，打了多次的大仗，你不可以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为你在我的眼前使许多人的血流在地上。”接着耶和华又跟大卫说：“你要生一个儿子，他的名叫所罗门。他在位的日子，我必使以色列人平安康泰。他必要为我的名建造殿宇，他要做我的子，我要做他的父。他做以色列的王，我必坚固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所以当时 他跟所罗门讲了这些话之后，紧接着他又讲说，当时我在困难之中为耶和华的殿预备了，等于说我为耶和华要建造耶和华的殿，我预备了许多的资财，我总共有预备了金子10万他连德，银子100万他连德，铜和铁多到无法可称，就多到都没办法称。我也预备了木头、石头，你还可以再增添。所以耶和华就跟大卫讲得很清，大卫就跟所罗门讲得很清楚。你有许多的匠人，有许多的石匠、木匠和一切各样的巧匠，并且有无数的金银铜铁，你当起来办事，愿耶和华与你同在。所以他是正式把这个建造耶和华圣所的这一件事情交给了所罗门。这个时候大卫还是不放心，他就把以色列所有的首领全部聚集起来，来到大卫的面前。大卫就跟所有的首领讲说，请你们帮助所罗门为耶和华建造圣殿。他就告诉那些首领，你们要同心帮助所罗门。最后大卫跟所罗门、跟以色列的众首领讲了一句话，就是我们今天的旧约的经文，现在你们应当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你们当起来建造耶和华上帝的圣所，好将耶和华的约柜和上帝神圣的器皿都搬进为耶和华的名所建的殿中。所以大卫就用这一句话去勉励当时所有的以色列的首领，叫他们要怎么样来帮助大卫。这个就是耶和华不允许大卫为他建造圣所，而选定所罗门为他建造圣所的由来。其实在摩西被呼召将以色列百姓带离开埃及，他们离开之后，他们经过3个月日月不停的奔走，白天有云柱陪伴他们，晚上有火柱陪伴他们。经过3个月的奔跑之后的赶路之后，终于来到了西乃山的旷野。西乃山前面有一个很大的旷野，200万的以色列百姓足足走了3个月的时间到了旷野里面。到了旷野之后，耶和华第一天刚到的第一天，他就吩咐摩西一件事情，你要去告诉以色列百姓。他就跟摩西说，我在埃及为你们所做的每一件事，你们都看见了。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你们要归我做圣洁的国民。然后就跟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百姓，从今天开始，他们刚到的第一天，从今天开始，你们就要自洁，就自己洁净自己。你们每个人都要把自己的衣服洗干净，不可近女色，因为我耶和华第三天就要降临在西乃山上。果不其然，到了第三天，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上， 他当时是雷声轰隆，电光石色，云彩密布，号角大响，耶和华就像火焰一般降临在整个西乃山上。为什么耶和华在以色列百姓刚到西乃旷野的时候，他就第一天他就交代摩西说，你们要自己洁净自己，你们要归我做圣洁的国民。因为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在整个旧约圣经里面，耶和华一再再而三三而三而四的提醒以色列百姓说，你们要自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他一直跟百姓讲，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为什么？因为耶和华要让百姓知道，一个人若没有圣洁的话，是不可能跟我耶和华有什么连结。今天不是像我们昨天前天政府在查人与人的连结，因为那是为了疫情。今天耶和华讲的是人跟上帝的连结，你必须要圣洁，因为耶和华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当一个有瑕疵的人是没办法跟耶和华连结的，所以这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件事，耶和华又跟摩西讲，你将我的律法以及诸般的诫命写下来，然后去念给以色列百姓听。为什么耶和华要这样做？因为耶和华这时候他公布的他的律法、诸般的诫命给以色列百姓，有三个主要的意义。第一个意义就是他要让以色列百姓从一群乌合之众变成上帝的精兵。你看，一个民族以色列，他从约瑟30岁当了埃及的宰相，到了38岁，他把雅各家75个人全部接到了埃及，让他们住在歌山的地方。然后再经过70年，在约瑟110岁的时候死在埃及。这一段期间，以色列百姓被埃及人当成客人一般的对待他，所以他们过得还蛮好的。可是当约瑟死了之后，接下来有整整360年的时间，以色列百姓是过着那一种生不如死的奴隶的生活。他们从一出生，他们就知道说，我一出生，我就是当奴隶，当一辈子到死。我每天必须要在埃及人的鞭子、埃及人的棍子底下讨生活，我不得有任何的休息，更别说什么安息日，因为那时候神也还没有 给他们的安息日。所以说那个奴性、奴隶的个性，已经成为以色列百姓骨子里面的 DNA， 他已经深入，那个奴性已经深入到以色列百姓的骨子里面去了。可是耶和华就是要告诉他们，今天你不再是奴隶，从今天开始你不再是奴隶，你是我耶和华的宝贝。你要完全改掉你过去的那些想法、过去的那些思想行为，你现在是我耶和华的宝贝。那你要当我的宝贝，当然接下来你们要面对我要带你们所去的迦南地的地方，你们要面对许多的征战， 你们再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子，也不知道敬畏耶和华，也不知道什么安息日，互相残害，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行奸淫的事，也不觉得有什么错，甚至于互相偷来偷去，或者贪图别人的财物，也都不觉得有错。耶和华说，不对，你们不可以再那样子，你们必须要有一个有规矩，我现在就设立为你们设立这样子的规矩，就是要让你们从一群乌合之众，一群不知道什么叫做对错的百姓，变成我耶和华的精兵。第二个意义，耶和华要透过这样子的事情，让以色列百姓知道，说我现在定给你们的规矩是很高的标准，是很难遵守的，里面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遵守我定的规矩，然后让我在我的面前让我认定你是一个好人。耶和华说，没那么简单，我的规矩定在这里，你们必须要去努力的遵守它，可是你们努力遵守，但是你们却做不到完全守住我定给你们的典章以及诸般的诫命。这个就是圣经上讲的律法，从来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遵行律法在耶和华的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是使人知罪的。耶和华的律法定在那里，就让你知道你没办法遵守，没有错，可是至少你知道我的规矩定在这里，你所做的就到这边，你中间还有多少的差距，你纵使应该知道我的罪有多深吧，对不对？所以从这两个意义就衍生了第三个最重要的意义。这两个意义里面是，第一个，你要成为我的精兵，第二个，你要遵循我的律法，但是你们却做不到。然后怎么样？包括第一件事，他交代以色列百姓说，你们要圣洁，这件事情百姓几乎都做不到。所以衍生的律法的第三个意义就是什么？就是因为你们做不到，所以耶和华这里面就隐含着、隐喻或者是预言着弥赛亚的救赎。因为你们做不到，所以这边就隐藏着将来会有一个弥赛亚来救赎你们，你们唯有依靠弥赛亚的救赎，才能够达到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地步，才能够跟耶和华连接。你们现在只知道你们的罪有多深，可是这一些罪没办法除去，唯有弥赛亚可以除去你的罪。所以这个弥赛亚的救赎，这是耶和华他颁布他的律例诸般的诫命给以色列百姓一个最重要的意义。最后耶和华才跟摩西说，耶和华小于摩西说，你去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给我。然后他就再告诉他说，啊，百姓可以送什么礼物，送什么礼物，那些礼物当然就是什么海皮果啊，什么什么。 海狗皮啊，这是什么东西？然后最后他跟我讲一句话：你们又当为我建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这是耶和华第一次对他的百姓讲，要他的百姓为他建造圣所，使耶和华可以住在百姓中间。当然他这边没有用说使我可以住在里面，这一边这一句经文的意思是不是像我们讲的，就是说哎，我为耶和华建造这个圣所，让耶和华住在里面？不是的，这边要表示的意思，耶和华要跟你们同在，你们象征性的看到一个圣所在这里，可是实际上耶和华并不会住在这个圣所里面，可是我会一直跟你们同在。如果这边不是这个意思的话，你看我们前面讲的拿单跟大卫讲耶和华启示的话的时候，他就耶和华那时候就讲说，我从来没有住过殿宇，就我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之后，从来没有见过殿宇，住过殿宇。如果我们这边看说，哎啊，你这时候在旷野的时候，你就叫他们建造圣所给你的，那你那时候怎么说你从来没有住过？实际上耶和华是从来没有住过，因为他这只是表示我要跟你们同在的意思，这样了解吗？我们来看以赛亚书66:1，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能为我造什么样的殿宇呢？哪里是我安歇的地方呢？这一切不都是我所造的吗？耶和华自己也讲了，你们能为我建造殿宇吗？这不可能啊！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这个宇宙就是我所创造的，你们要建一个比宇宙还大的殿宇给我住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耶和华，我们对耶和华建造殿宇、建造圣所，并不是要给耶和华去就有形的这些殿宇，并不是让耶和华要住在里面的，不是像一般的偶像、一般外面的神明，他们就有个漂亮的神殿，然后把那个偶像放在里面，做得好好的。我小时候还到庙里面去偷拔那个神像的胡须，所以我们耶和华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建造圣所，并不是要建造一个辉煌堂堂，非要多漂亮，然后让耶和华住在里面，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那耶和华的灵，耶和华的殿到底在哪里呢？我们来看圣经哥林多前书19:19，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上帝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上帝。耶和华的殿，真正的殿是在我们的身子里面，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耶和华的灵，真正要住的地方是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可是，弟兄姐妹，你们到听到这里有没有个疑问？ 注意听的人就会有疑问，为什么耶和华的灵在我的身体里面，我从来没有感觉，是不是？我相信有一些弟兄姐妹是知道的，而且是有感觉的，耶和华的灵就住在我里面。可是恐怕会有更多的弟兄姐妹，他从来没有感觉，为什么会这个样子？难道圣经是在欺骗人吗？你明明讲说你们岂不知道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为什么我从来没有感觉啊？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知道吗？这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在马太福音第九章十七节，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会裂开，酒会漏出来，连皮袋也会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面，两样都可以保全。这是什么意思？是我们每个人的身子就是一个旧的皮袋，当你的这个旧的皮袋没办法变成一个新的皮袋的时候，耶和华的灵没办法进到你里面去，耶和华的灵没法进去，你的这个旧的皮袋乱七八糟，充满着污秽，整天没有看到耶和华一点点的荣耀在你的身上，耶和华的灵是住不下去的。所以你一定要让你的这个旧的皮带改变成为一个新的皮带，耶和华的灵自然就会住在你的身体里面。这时候你就不会再讲说圣经骗人，你岂不知你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个时候你就会明白的知道，哎，果真没有错，我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那我们到底要如何将我们这个旧的身的皮带改变成新的皮带呢？这个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功课。第一个，我觉得我们每天要勤读耶和华真理的话，就是圣经。每天勤读圣经，然后去默想耶和华的真理，让耶和华的真理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然后让耶和华的真理来取代我们这个旧皮带里面的一些思想、一些信念、一些行为、一些态度，甚至于我们的人生观，甚至于我们的世界观，这些属于这个旧皮带所有的这些老我，这老我都是因为我们的灵受私欲的诱惑而慢慢变坏的。这个旧皮带里面这些东西，你要用耶和华的真理来取代它，慢慢慢慢一点一滴来取代它。你到哪一天，你就会发现圣灵会因为你用真理来取代你旧皮带里面的那些思想行为，圣灵就会慢慢把你的身体改变成为一个新的皮带。唯独只有这样子，你必须要熟读神的话，熟读神的真理，用真理来取代我们这些老我。在约翰福音三章三节这里，这一段是尼哥底母跟耶稣 之间的对话。尼哥底母是犹太的一个官，那以前在犹太当官那是很大的，那是很大的，很大家所尊敬的一个人。他有一天晚上，他就来找耶稣说：“拉比，我知道你是从上帝而来的。如果你不是从上帝而来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做你所行的神迹。只有从上帝来的人才有可能行你这样子的神迹。”耶稣就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果。”然后尼哥底母就跟他说：“重生怎么可能？难道人老了还可以钻到母亲的肚子里面去再生出来吗？”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耶稣就说：“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我说你们必须要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因为耶稣也知道，当时耶稣基督在传福音的时候，这种事情他看多了。每次耶稣基督在讲天国的事，他们就把它想成世界的事，然后就听不懂，听不懂耶稣在讲什么。然后耶稣就只能够一次再一次的这样用比喻，用传讲的方式跟他们这样讲。所以圣经里面就会很多弟兄，有的人有的很多弟兄姐妹看起来圣经看了半天，每一个字都懂，可是看起来就不懂他的意思。为什么会这样子？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我说你们必须要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另外一句话：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意思。当我们的旧皮带被圣灵慢慢取代，成为一个新的皮带之后，我就有新的人生，我就有新的生命。那时候我就可以大声地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原来的我就在旧皮带里面已经扔掉了，已经被神的真理取代掉了。现在在我里头活着的是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大声地这样讲。那当圣灵在我们的身上之后，圣灵可以带来我们身上什么样的作为呢？在圣经上我们可以看到一样的文十章二十六节，这边讲到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并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这边就很清楚地讲到，圣灵可以在一般的信徒身上会有什么样的作为。其实圣灵来到世上，他的作为有很多，我只是讲在信徒身上的作为。圣灵的作为，第一个是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做什么见证？证明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这是圣灵的第一个作为。第二个作为是什么？第二个作为，他要启示新约的所有的圣徒跟先知一个从来没有人听过的奥秘。那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因为福音的缘故要同为后裔，同为一体，同盟应许。那是要启示给圣徒跟先知知道的事。 外邦人一样要得救的。第三个就是启示给一般的信徒，就是我们。这边就讲到，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我们，并且叫我们想起耶稣基督对我们所说的一切话，并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既然圣经那么明明白白的讲到圣灵可以带给我们这样子的作为，那当我们看圣经、看神的话、看神的真理的时候，如果有碰到不明白的地方，就像我刚刚讲的，每个字都懂，看起来就是不懂，你该怎么办？圣经不是明明白白的这样讲的吗？我在许久许久以前，我知道圣经里面，我翻起来，我还是有很多看不懂的地方，或者是总是觉得怪，怪在哪里不知道。我第一件事，我一定先跪下来祷告，在神的面前祈求圣灵启示我，你这一段经文的意思是什么？因为圣经明明白白，答案就在这里呀。圣经不是有人讲过，圣经是把这个世界从古至今，包括未来所有人的问题的答案都在圣经里面吗？这不是吗？其实我可以亲身跟你们讲，当我在神的面前祈求神启示我，让我明白圣经的真理之后，都不会太久的时间，神就会透过各式各样让我明白这段的真理。这个就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是我亲身的经历。各位弟兄姐妹们，各位弟兄姐妹们，你们一定要注意，不要像一个迷迷糊糊的基督徒，人问你说，某某弟兄，你得救了吗？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得救。我每个礼拜去做礼拜，可是 我真的不敢确定我有没有得救。不要再当一个忽冷忽热、迷迷糊糊的基督徒了。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我们一定要悔改，悔改的意思也是，也就是重生的意思，也就是要把我们这个旧皮带里面的那一些不好的，用神的真理的话来取代掉，让我们的身子变成一个新的皮带，圣灵自然就会进到你里面来。你那时候你就会知道，这是何等甜美的事。圣灵对信徒的作为，其实除了这个之外，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圣灵还会随时提醒信徒你对罪的敏感度。当圣灵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对罪的敏感是很敏感的，因为当有罪进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变脏了。开始变脏，就是我们的皮带里面就要开始装一些污秽的东西。那圣灵在里面，他会受不了。圣灵讲说：“哎，你怎么有这些脏东西跑进来？”就会提醒我们，社会上有很多的话都是撒旦的谎言。你什么宗教都一样，你只要诚心诚意的去信就好了。不一定要信上帝，什么宗教都是叫人做好事，一听就知道，哎，不对。 怎么什么宗教都一样？人只要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敲门，这是社会上普通太普通的话。你一听不对，耶稣基督的救赎不是在你不做亏心事，你要相信耶稣基督。还有很多很多。有一次我在教会里面，我无意中得罪了一个人，我真的完全不知道我得罪他，我只是跟他讲说以后聚会能不能早一点，可是我完全不觉得我得罪他。可是下去之后，我的心就一直悲白，心内悲白，就一直很不安定，就一直觉得我应该去跟他跟那个人道歉。我心里面想说，我没有做错什么事啊，我为什么要去跟他道歉？可是这一个错误感就一直困扰着我。最后我去把那个人找来，在七楼的会堂里面，我跟他讲，慢慢的，后来慢慢慢慢，圣灵就让我更清楚的明白到，哎，我是不是在哪个地方得罪了他？所以我就跟他讲这件事，说当时是不是得罪了你？我为我得罪你的事情，请求你的饶恕。这一好长一阵子来，我的心里一直不安。那么点就跟他说啊，没事了，东西长老 ，OK 了，没事，我们一起祷告。祷告之后，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圣灵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其实还有很多，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可以慢慢的去体会。希望我今天的分享神的信息，能够带给各位弟兄姐妹一个帮助，让我们在我们的信仰里面能够更坚定，能够更真实的去明白、去了解、去追求神要带给我们的。谢谢，今天我的讲道就到这里。好，我们再做一个祷告。主，我谢谢你，今天不管任何的原因，我们弟兄姐妹不管在任何的地方，我们都预备了心来敬拜你。主，你的祝福、你的安慰、你的怜悯、你的平安、你的喜乐都到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谢谢你今天从头到尾陪着我们，也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